好，那么这一段圣经很重要，和我们刚才领会很重要。那我特别把它解释一下。主耶稣在十三章是讲天国的比喻，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对不对？天国好像怎样，早样早样怎样。好，那么讲的第二个比喻的时候，那么特别讲到他要回来，讲的末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个天国里面的情形呢，有一个国叫人子的国，对不对？你看人子要在差遣使者，那从他的国里面，所以这个国是什么国？是人子的国。但是呢，天国不光是人子的国，在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形容，下面怎么说？第四十三节，那是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有意思了，原来天国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它有两部分的，一部分是人子的国，就是圣经里面所说弥赛亚的国，千年国说的，那是地上的国，人子的国。不要忘记，这里人子就是但以理书所说那个人子要驾云降临那个人子，指着弥赛亚国说的。但是我们这些人呢，是在天国，那所以说这个天国里面有两部分，一部分属地的部分，就是人子的国，还有一部分属天的部分。怎么叫属天的部分呢？因为这些人呢，这些人怎么样，他们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是在天上的，很清楚是属天的部分。那么这个国是什么国？你注意一下，这个国啊，圣经告诉我们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所以这个国是义人的国，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他这个国是属于他父亲的，所以这个国的国王就是他们的父亲。所以这些义人呢，通通是王子。你看见他们的生命是谁的生命啊？乃是王的生命。所以很有意思，在人子的国里面，在有的国度里面，有君有臣，有君有臣，或者这样说吧，有王有王子，还有呢老百姓。这老百姓乃是臣，完全是臣服于顺服于君王的，这是普通的国。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一点都没有错，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的主要做王的，那么基督主呢要和他一同掌权，那是指着在弥赛亚国里面来说，这个是指着地上的那个国度，就属地的国度来说。但同一个时候呢，在属天的部分有一个国度，那个国度是什么？那个国度就是这些人是义人的国，但是又是什么？他们父亲的国。所以现在我们看，在这个国度里面，所有的百姓通通有一个生命的，你明白吗？你很少碰到一个国度都是一个生命，没有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国度里面，个个都是王子，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就是国王的生命。所以很明显，这个那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这是指着我们的国度来说，是不是？我们不是都有父神的生命吗？所以你看见在那个国里面都是重生得救的人，这个不是弥赛亚国。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原来天国到了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是两部分的。那为什么有天国？为什么主说你们要进天国呢？不要忘记，当我们在千禧年特别属地的部分与主一同掌权，那是指着我们的工作说的，不要忘，那是我们办公的地方。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千年国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做什么呢？我们要与主一同做王。但是那个做王的地方在哪里？在地上，所以那是我们办公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家在哪里？是在天上。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那我们在地上是与主一同做王，但是在天上做什么呢？那个时候神就把我们摆列在天空，就像星星一样。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要发出光来，他们的身量就像太阳的身量一样。如果他们的光像太阳的光一样，什么意思？他们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忍耐，基督的美丽，在他们的身上能看得见。所以就怎么到那个时候种子怎么样就显出来了。现在你懂不懂为什么我们的神把亚伯拉罕带到外面去？你看看天上的星，你数得过来吗？明白吗？所以后来他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还有呢海边的沙那么多。今天的以色列人就是海边的沙，他们是属地的子民，今天教会乃是属天的。 那么所以你看，神有两班的子民，以色列人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但最重要一点在哪里？什么时候神把我们摆在空中呢？就是我们主回来千年国的时候。所以简单的来说，在千年国里面，在属地的部分，我们是与主一同作王；在属天的部分，我们是与主一同发光的。发光是根据我们的生命，工作是根据我们的在地上作王乃是我们的工作。那那个时候不要忘记，我们都穿上了复活的身体，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你不需要做捷运的，因为你这个身体一下子从一个地方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像我们主耶稣，不是他有了复活的身体，从墙壁里就进来了。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你不必担心说，哦，这个地那么远，我还要到地和与主上班是在地上，没有错。但是呢，你所在的地方怎么样，是在天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将来千禧年的情形啊。那么，所以你有了这个概念以后，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万物在那里叹息，他们等候什么？等候主回来。不光等候主回来，只有万物今天晓得，神用他的儿子的宝血拯救回来的这一班人，不光他们仅仅得救上天堂，有一天你在他们的身上要看见基督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不见，也许你觉得，所以现在有一天我们都会跌破眼镜，我们觉得那个站讲台那个人可能是个得胜者，可能是成熟，不一定。弟兄姊妹，到时候你最觉得最不起眼的，最要紧就是凡是你在暗中所看所做的，天父都要查看，他必要报答你。所以弟兄姊妹，等到那个时候，神把他的种子摆列出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证明说，神借着他的儿子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不是仅仅叫我们上天堂，不，神要在我们身上要得着荣耀。这就是在你如果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主回来你看是两面，一面我们从主的身上得着荣耀，一面主从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什么时候他觉得有荣耀呢？你看这些人他拿得出去。做父母最大的骄傲是什么？等到儿女长大的时候，一个一个都拿得出去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什么时候主能够把我们拿出去，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所以如果那个到了那个时候，你看我们的主心是何等的满足。虽然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为我们经过了生产的苦难，但是最后我们终于长大成人。所以不要忘记，你我今天不能仅仅得救啊，你我今天不能够不犯罪就好，不下地狱就好。如果这样的话，还不是很功利主义吗？今天许多人不，其他的宗教讲功利主义，难道我们基督也是吗？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问题在这里。有的人说，如果信耶稣打破饭碗，你信不信？弟兄姊妹，宗教一般来讲都是讲功利主义，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打破饭碗你还得要信。所以你看见吗？当我们讲到得荣耀的时候，我们的主没有说你不是大富也是小康。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呢，就告诉人，巴不得别人信耶稣，我们就说你一定要信耶稣啊，你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康，你这个去在学校里面一定拿 A， 然后你一定要留等等等等，我们给了很多的应许。但是不要忘记，根据主的话，主明明说，我们若是与他一同受苦，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这至战至今的苦楚，你看见吗？所以在这里你看，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所以弟兄姊妹，明天的荣耀是我们今天的动力。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光是得称义就完了，光是成圣就完了，那弟兄姊妹没有功课可以学。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目标的一般人，我们不是就这样就过了，随随便就这样很简单的就走完这一生，不是的。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有一天让他的光从我们身上经过，结果人看见的乃是荣耀。所以他需要制造，在我们周围制造一些画布，我们所有经过的环境都是他的画布，然后神才能够得着荣耀。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跟成熟发生关系的。那这是第一点，这里所讲的神的种子显出来，就到那个时候你知道谁是成熟的，谁是得胜的，谁是叫我们的主觉得是可夸。所以保罗说你们就是我们的冠冕。保罗怎么说呢？特别到了有一天来到主的面前，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这些所有保罗帮助的人就是他的冠冕。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这是指着那个荣耀来说。那么这很清楚，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第23节，不但如今，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那很有意思，你如果仔细读这段圣经啊，有三个叹息。你有没有听到三个叹息？第一个是万物在叹息，第二呢，我们这些有了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到了第26章呢，圣灵为我们叹息。那弟兄姊妹，叹息是什么意思？叹息就是说现在没有，但是呢希望将来有。叹息就是说今天我们够不上，但是有一天能够够上。你看万物为什么叹息？你看啊，因为受造之物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乃是因那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子自由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万物叹息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任何的万物，慢慢慢慢的它仍旧什么，它因不要忘记罪啊，从一人进入世界，所以死就进来。那不光如此，从此以后这个宇宙的万物呢就受了败坏的辖制，换一句话说，它慢慢慢慢的就朽坏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因着宇宙的万物慢慢慢慢朽坏了，所以他知道说他是希望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那么万物慢慢朽坏了，用我们的话来说，我们也慢慢就老了，慢慢就朽了，但是我们希望老而不朽。不管怎么样，慢慢的就老了。那么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慢慢的这个走不动了，而且我们的脖子像火鸡的脖子一样，那么脸上有很多的皱纹，那么弟兄姊妹，这条路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走，是不是？为什么？因为罪害了我们，如果不是罪的话，怎么有腐朽这些东西？所以今天的朽坏就告诉我们说，是罪害了我们，也是死害了我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整个的宇宙万物就浮在什么，就在那个万物的败坏的，所以他们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神什么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呢？等到主一回来以后，你知道我们的身体就改变了，是不是？朽不朽的变成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等到我们穿上了这个荣耀的身体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罪就怎么样，完全离开我。那个时候我想我们的样子应该就是最年轻的样子，没有年老的那个，没有衰老的痕迹，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不光是我们老了，这个宇宙也渐渐的苍老了。宇宙所以苍老，它叹息。所以你看见老人家为什么会叹息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前面的日子不多了。这就给我们看见，慢慢慢慢的，我们已经走到了，快走到尽头了。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有一个叹息，但是他知道什么时候种子显出来，主回来的时候，那么万物怎么样就得着复兴？万物得着复兴，圣经告诉我们，沙漠都会开出江河，是不是？那就不一样了。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是万物和我们一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叹息，万物也在那叹息。那1967年的时候，第一次人类可以从科学仪器里面知道说万物在叹息。那个时候在英国有一个研究生，是个女的研究生，我如果没有忘记的话，她在那里研究，因为他们是一直希望能用一些这个通讯的设备能和这个外太空的人呢联络，他们称外太空人叫小绿人 Little Green Man，要跟他们联络。 好久好久没有得到信号哦，后来有一天得到信号，他们兴奋得不得了，他们说我们终于找到小绿人了。那个信号什么信号？那个信号就是很有规律的，他过一阵子送来一阵的讯号，再过一阵送来一阵的讯号，再过一阵子过来一阵的讯号。所以起头他们以为是小绿人很兴奋，但是后来大家才晓得